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欧洲纵横节目。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站，时事经纬。TGV 高速列车是世界上行驶速度最快的列车，时速为515公里。九月下旬，法国铁路部在埃菲尔铁塔附近举行纪念 TGV 高速列车运营25周年的活动。下面请看来自巴黎的报道。
9月23日至24日，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热闹非凡，数以万计的民众和游客到这里参加法国 TGV 高速列车运营25周年纪念活动。TGV 高速列车运营始于1981年2月26日。当时以380公里的速度打破了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列车。当时打破世界纪录的列车司机兴致勃勃地对记者说：“这对我来说是很荣幸的事。”通过9年的精心研究，在1990年5月18日 ，TGV 高速列车又以每小时515公里的速度打破世界纪录。从此，巴黎跨国高速铁路正式开通。1994年11月，欧洲之星启动，通过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与伦敦相连。现在从巴黎到伦敦只需要2小时35分钟。1996年，大力士西北高速列车连接了巴黎与布鲁塞尔。如今，法国高速铁路的总长度达到1540公里。设计高速铁路的工程师说：“在每次打破世界纪录之前，我们都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并试验了至少20次，来保障列车的安全性。25年来 ，TGV 高速列车连接了法国与欧洲的150多个城市，运营近20亿公里，预计到2007年，总乘客数将达到12亿。今后3年，法国铁路将重点在欧洲编织新的运营网路，来拉近欧洲国家之间的距离。”为了庆祝运送旅客已达10亿人次，法国铁路公司组织了多彩的活动，内容包括免费参观驾驶车厢、欣赏乐队表演和为小孩提供仿真模型玩具等等。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孙芳巴黎报道。
出身丹麦的俄国皇后玛利亚在俄国的共产革命中失去了皇位和家庭后，返回故里郁郁而终。在她去世79年后的今天，这位末代沙皇的母亲终于得以如愿安葬在她丈夫的墓旁。下面请看来自俄罗斯的报道。
9月23日，丹麦王室在首都哥本哈根的罗斯基尔大教堂举行隆重仪式，向一位多年前离家远嫁的丹麦公主再一次挥泪送别。丹麦女王带领王室成员和丹麦政府议会的代表一起向这位丹麦出身的俄国王后进行最后的告别。仪式之后，皇后的灵柩由丹麦皇家卫队和俄罗斯总统卫队护送，从大教堂启程，经过哥本哈根市中心，到达哥本哈根港口，登上一艘丹麦军舰。140年前，19岁的丹麦公主道玛就是通过同样的路线离开故乡的。道玛公主是丹麦国王克里斯汀九世的二女儿。1866年，她嫁给俄国的亚历山大王子，改名为玛利亚·费奥多诺夫娜。后来王子登基，成为亚历山大3世沙皇，玛利亚也就成为俄国的皇后。他们的长子尼古拉2世是俄罗斯帝国的最后一位沙皇。1917年，俄国爆发苏维埃共产革命。沙皇尼古拉2世全家被布尔什维克军队逮捕，囚禁在叶卡捷琳堡。第2年7月，沙皇全家，包括只有13岁的小太子，都被看管他们的俄共官员杀害，他们的尸体被浇上硫酸和汽油焚尸灭迹。幸运的是，玛利亚皇太后逃脱了被捕的命运。经过许多周折，1919年4月，玛利亚乘坐一艘英国战船离开了俄罗斯。不久，玛利亚返回家乡丹麦，度过余生。今天，玛利亚皇后终于夙愿得偿。经过穿越波罗的海的3天航行，她的灵柩于9月26日抵达圣彼得堡。140年前，她就是在这一天踏上俄罗斯国土，和她的未婚夫相会的。末代沙皇母亲的归来，在俄罗斯民间都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他们之间很相爱，是个很快乐的家庭。事实上， 玛利亚·福多罗娃自己独自安葬在丹麦，与我们俄国传统的夫妻合葬习惯是相违背的。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从人权公正出发的，这也包括对1917年末代沙皇一家被俄共所杀害这一悲剧的忏悔。
两天后，皇后的灵柩回到圣彼得堡的彼得堡保罗要塞大教堂隆重下葬。亚历山大三世已经在这里等待了100多年，而被布尔什维克杀害的尼古拉二世的遗骸也在8年前被安葬在这里。流落多年的玛利亚皇后终于了解她的遗愿，得以在地下与夫君和儿子团圆。
今年的伦敦时装周为我们带来了2007年的最新时尚，参展的不仅有60年代的时装名家，还有刚刚闪亮登场的设计新秀。云集的明星、绚丽的霓裳、怀旧的时尚、古老和现代风格的交织，伦敦的春夏时装风范让您尽收眼底。伦敦时装周吸引的不仅仅是那些时尚追随者，还有一些在国际时装领域里最顶级的设计大师。2007年春夏时装体现的宽松流畅的线条和雅致下垂的面料受到本次时装周的青睐。今年秋冬季的服装有很强的60年代的感觉，而这次伦敦时装周推出的明年春季服装也重新推出了像 B8 这样的60年代品牌，很有意思。还有赞德拉罗兹也在多年之后又出现在梯形台上。 B8 这个品牌在60年代中期的英国成为一个魅力和颓废的象征，它的复苏刚好迎合了当今人们对60-70年代音乐和文化的巨大兴趣。在伦敦的卡纳比街，这个60年代时尚的发源地充满着怀旧的情节。在这里你可以发现许多 B8 的衣服、鞋子和化妆品广告画。那当初这个品牌究竟是怎么勾住英国人的心呢？
在1964年时，伦敦开始成为世界上一个最时髦的地方。B8 的出现推动了这股潮流，我认为它的魅力部分在于它从来不做广告，不在橱窗展示，你自己必须去看。当你来到店里之后，你发现有很多人已经在那儿，你发现你从没见过这么时髦的衣服。那时候衣服卖得非常快，有时店里在一周内设计的服装又在一周内卖光，而且从不重复，所以它的服装做得很快，卖得也很快，价格也很便宜。
好景不长，1975年，随着 B8 商店的关闭，B8 品牌的成功历史也走到了尽头。在那之后，几次有人试图使这个品牌复苏，但都没有成功。可是这一次，由于60年代文化又开始时髦起来，B8 品牌的复苏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I think our timing is pretty good. You know,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我认为我们选择的时机非常好。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果你要重新推出一个老品牌，你就不能改变它，你必须去追寻它的根源，像伊维斯圣洛朗那样的大品牌，他们今天所做的都是遵循着品牌初创时的风貌。我认为近30年来，有些人在重新推出老品牌的时候没有那样做，他们试图改良原来的设计，可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和他们做法的一个主要的不同点。
You know, so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That's one of the main things that we're doing differently.
这个新的牌子是由富于创造才能的时装设计师伊莎贝拉·弗洛伊德推出的。他对关于 B8 品牌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并学习了这个品牌创始人芭芭拉·胡兰尼的传记。他相信，他设计的新时装保有了 B8 品牌的原汁原味。B8 品牌的重新推出吸引了大量的名人和时尚一族的注意，像60年代的名模和电影明星安妮塔·皮伦堡，还有演员休·格兰特和他的女友杰曼玛都前来观看了这场时装表演。这个商标的再次出现也理所当然地带回了以前的那种轻松的印花风格和流畅的动感。这些新的设计有趣而活泼，和几十年前的 B8 服装如出一辙。 与那些喜欢摇滚风格的人们尤其具有吸引力。毕巴的复出确实让那些毕巴迷们欣喜异常，可是伦敦还能不能恢复它时尚之都的地位呢？
London's changed hugely since then, and it's a very exciting place to be. And I think.
伦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我想大家都在谈论潮流回归，但是现在推动潮流的都是那些没经历过六十年代的新一代人，他们在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我想伦敦自我革新的能力很强，即使还是毕巴，也是新的毕巴。在伦敦另一边的荷兰公园，另一个人气很旺的时装设计新秀克里斯多夫·凯恩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是新一代的设计师，专门为年轻女性设计时装，风格相当大胆，像加雷斯普一样。他也很喜欢将男性和女性的不同风格结合起来，创造出很现代的感觉。
I just thought the way forward was neon. Don't want to do. Well, there is some black, but I think neon for me is a new.
我觉得再向前的发展是用 neon 布料。我想它对我而言显示着新的、年轻的魅力，它很有弹性，给人一种敢作敢为的阳刚气质，而花边子带出女性阴柔的一面。
克里斯多夫·凯恩的服装会把身材突出出来，所以可能不适合所有人，但是他在细节上的注意力和创意实在令人钦佩。他的作品上还有大量的水晶镶片，这得益于他的合作伙伴斯瓦洛斯基的珠宝设计。像许多英国设计师一样，凯恩不怕试验新的东西，而且伦敦也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来让这样的创新人才有用武之地。
That's London. When I came and lived here, you know, the first year I was living here, I could not believe how.
当我第一次住在伦敦时，我不敢相信，这里人们的穿着和意大利人比起来是那么的酷。意大利的服装尽管很美，但是他们缺少一种古怪神秘的色彩，而英国具备这种东西。
I like to think that London.
我愿意这样去想，伦敦从来都没有变过。是那些喜爱时尚、一直关注着我们的人们变了。伦敦在六十年代成为国际时尚的中心，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年了，但它仍然被认为是时尚领域最酷的地方。赞德拉·罗兹令人炫目的新设计，既新潮实用。又体现了古老和现代式样的交织。此时此刻，我们也许应该庆祝过去的辉煌，但怀旧之情看来是多余的了，因为多姿多彩的伦敦仍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尚之都。各位观众，本期的欧洲纵横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